好，今天的工商时间呢是老干爹瑞典香氛 Vana Candles。
对啊，现在冬天到了，尤其这几天超冷，有没有？
超冷，脚 超冰的。
Exactly， 超适合就是点起这种香氛蜡烛来温暖所有人的心，尤其是神父的心。
对，
你有心对不对？
有。
那你过圣诞节的时候你要干嘛？
我要去露营啊。
我跟你说，你知道他跟谁去吗？
跟谁？
我的姐妹 again。
Oh my god！
你有没有对他说 Let's go？
真的没有。我跟你说，露营的时候，现在冬天这么冷，有没有就是带这个蜡烛去，就是点起来，然后滴在他身上，
什么意思？
然后他暖了，你也暖了，对不对？
对吧？
而且香香的，
是拿来闻的吧？
好了好了，不能乱滴。好，但是有一个很特别的味道，我觉得很适合神父。
呀，这个我旁边这个是绿意花果调，它的名字叫做挚爱。好，你看，你就拿这个给他，拿这个。你看温度这么低，手可以伸进去，有没有？然后拿这个我挖过的送给他，他一定会喜欢的。
或者是哈，用这个，这个是萤火的味道，我也很喜欢这个味道，很适合露营的时候带去。然后你这点起来就有一种桑拿的感觉，就是你邀请他一起去洗桑拿。
哦、oh, ，That's so awesome！ 一起去小木屋啦，一起去桑拿。
他就喜欢这种路线了 ，Go！
Let's go! Let's go!
而且他这次所有味道都是大自然系的，我都很喜欢。
呀、yeah, ，这次其实所有的每一个味道我都超爱，认真推，认真推。
而且现在在瑞典香氛 Vana Candles 还有圣诞节的礼物提案，非常适合就是圣诞节或过年想要交换礼物的朋友。那它的颜色跟包装都非常好看，
尤其是我旁边这个森林绿，还有你旁边那个
灰白色
，Exactly， 它们每个颜色都很好看，而且每个不同的颜色它会搭配不同的蜡烛，
对，搭配萤火蜡烛跟极光蜡烛，优惠价是1990，用 I believe 还。可以再打88折，但多少钱我不知道，我不要现在算给你看。反正呢，很美，好适合冬天，那推荐给大家。
我刚刚有说过，这次味道我超爱，有没有？你知道为什么我那么爱吗？
为什么？
因为它闻起来就让我觉得说，我好像回到了欧洲，有没有？去欧洲的那些圣诞市集，然后闻到这些味道，就是会让你想要转头再多看两眼的那
种。你说欧洲的美女
都有啦
的味道，没有啦。好，现在官网全站输入 I believe 就可以享全台最低88折的优惠，还可以搭配买暖灯送蜡烛。瑞典蜡烛任选2件9折哦
，Nice。Rhino Show 犀牛盾推出全新系列 Clear 透明手机壳，同时搭配可创造1200种以上的模组化周边配件，近无瑕的透明外观，完整呈现手机真实的样貌。
本次总共推出8色镜头框、26个按键钮、6色挂绳，可供自由选择搭配，增添日常穿搭的丰富性及多样性，轻松展露自我的色彩，拥有抗黄化设计，解决透明手机壳最困扰的黄化问题。
准备哦。
欢迎收听百灵国 news， 这里是华语界最自由的双语国际新
闻。等一下，这个比较重要。我们刚拍手居然 sync， what？ 好 ，Welcome to 百灵国 news， the freest international news podcast in the Chinese speaking world。
我是凯莉
，This is Ken。
我们会用百灵国双语的方式与大家来聊世界各地有趣的新闻。
We'll be using both English and Mandarin to talk about interesting news happening around the world。
sync 有什么问题？不就是一起拍手吗？就两个人都想拍，就会一起拍啊。
你知道我们多久？因为之前我可能太习惯我们之前在远端工作，然后大家一起拍手，然后永远都差2秒，就是
你感动点好奇怪哦，就像蛇觉得好笑的点也很奇怪。你知道我们在开机前他在干嘛吗？
就是我们刚把董月花的一些资料丢出来，
他就不知道是谁。
对，然后我们要教他董月花是谁。那今天顺便就是科普一下，董月花是那个董志成，他以前在一个电视节目，然后装成一个客家女性。
然后学他的口音，然后我们就正好讨论到说啊，这个其实这个节目如果是现在上，一定会被烧。
对，
然后就想说，哎，那他会不会正好是客家人？这样就可能有点符合自嘲的定义。然后就去查，然后新闻上就写董志成被误会成客家人15年，我就觉得他看来不是。
对，然后就是蛇边就开始看他之前讲的一些话，对不对？
哦，没有，我是看 PTT 上有人那个整理说客家口音有什么，
那他就笑超久欸。
对啊，我想起我阿嬷讲话。
那 PTT 上写了什么？
你觉得最有感的是哪几个？
比如说什么，不要又在讲别人坏话。哦、oh, ，sorry。
还有呢，你看我这个就没有感，因为我没有任何。
游泳
对
吧、啊？哦，游泳，
游泳。我不知道，因为我就是周边都没有客家朋友或客家长辈。
我身边很多啦，但是不是长辈。
对，
对啊，年轻人
就是没有这个口音，所以我听了就没有亲切感。
他好乐，你是不是想念你阿嬷了？
我没有，
你马上就搬回去住啦。哎、
就是欸，对耶，
对啊，
不用打扫，好开心。
就丢给阿嬷扫。
不是阿，不是阿嬷，
有阿嬷的
阿姨。小助手就对
了，有小助手或小帮手，
小精灵。
哇，后理事。好，中产。
好啦，那跟大家预告一下，我们这个礼拜四，好，就是四天后，还四天后嘛。
对，
我们要重启好久不见的八角龙。
Oh my god， 这八角龙真的是得来不易耶，我必须说，因为我们好久好久没有就是在网络上看到人家就狂骂我们，然后我们邀请人家还说好啊来。
没有，你是在 YouTube 上直接，因为聊天室通常会一直洗
嘛、啊、
然后就有一位一直来跟我们持一些相反意见，我们那天应该是讲到新疆的议题，然后就 Ken 就直接在那边说啊，不然你就私讯我们啊，你写 email 我们啊，跟我们说你的想法是什么？哎、欸，他真的写，而且他就拉了很多很多的数据。然后我们就问他说：“哎、欸，那你要不要上八角楼跟我们聊天啊？”他就好像就好哎、欸。
哦，那很酷哎、欸。
有吧？他有要来吧？我们好像还请神父去跟他确认两次。他说：“他就哦 ，sure 这样。
对啊”
我想 ，OK。
对，只是他要翻墙，我只是希望他网络稳定一点，不要讲一讲就断掉。
好吧，那就
我们会帮他担心。
礼拜四晚上九点直播 ，That's it，
耶
耶
耶
耶 ，Let's go，Let's
go。
好，那我们最近很爱用 Let's go 这个梗呢。其实很多人一定不知道我们在干嘛。其实我们就是鼓励大家有欲望就表达出来。
对，想要做什么就是直接表达出来。
对，
在不伤害任何其他人的情况下，
对，礼貌的说 Let's go。
对，就是。因为我们那天是什么啊？我们是从那个台中回来的路上嘛，
就是没有，因为神父就是一直去露营，然后一直待在同一个帐篷，然后一直不跟他说 Let's go，
或者是人家就是说，哎，我们去哪里买东西，或者是、
哦、你要不要来我家帮我看一下
电脑什么了，有什么问题，你可以帮我瞧一下吗？这种我觉得就是一些讯号啦，那讯号的话就是
你可以直接询问，用舒服的方式，
就是、对，来问他要不要 Let's go somewhere 之类的Let's go。 好，那神父我们就是做了很多 scenario、来我们来练习一下。
我们上次没有做过吗？
没有啊，
可是他没有麦克风啦、
哦、
对啊，没关系，我们就鼓励大家勇敢的说出来。
对、啊、
但我相信很多人说啊，干，我怎么知道女生会不会觉得不舒服啊？我要怎么判断？
就当然是有礼貌的问啊。
你说不好意思，可以跟我去？
没有说等一下你晚上要干嘛？对啊，
没有干嘛？
没有干嘛哦。嗯、那个，等一下我们看完电影，你几点要回家？不回家的话，我们再去走走。
嗯，就都可以啊。
See。Let's go， 对吧？
你有没有因为
这样？我问你有没有人家常常跟你说都可以啊？那你就真的送他回家了？
对，他点头了，
我傻眼。
哇，你被蛇鞭羞辱哎！
蛇鞭，如果这样这种时候，你会不会对男生主动一点，就直接说 Let's go？
喜欢当然会啊。
好，那你说一下，Let's go，
Let's go，
谁好精神哦？
人家都比你有精神，
神父加油，
神父加油。但蛇鞭，你现在遇到任何一个人是你够喜欢会跟他说 Let's go 的吗？
没有啊。
哦，那他是嘴嘴啊，讲讲人，
就这。
我觉得真的发生，他应该也说不出来。
你说蛇鞭吗？
对，就像他开车的时候一样。真的在开车的时候就边
没有，蛇鞭最近考到驾照，恭喜他
耶、
身为老板非常开心，因为他一直补考，而且用上班的时间，
对，
一直补考一直补考一直补考，
还有去练习，用上班时间，
对，用上班时间
去练习。
但他有事先跟我们讲哦，
对，我们工作的行事历上有蛇鞭九点半要去拿驾照。
其实我被放鸟了，超不爽。
那你昨天不是要去拿，然后你去了很生气，说那一堆老人什么事都不做，对不对？
驾训班就直接忘记要给我驾照这件事情。
可是理论上是他们要直接准备好，你来了拿了就走嘛，对不对？
他们就是我们有约时间，他们一般都会到某个定点接学生去上课嘛、然后我们有约好就是那个时候要给我驾照，结果他完全忘记这件事情。
那怎么办？
他就说要负担邮费寄到我家来啊。
邮费是邮资费嘛，对不对？
对对对
哦，好，那你拿到了吗？
他什么时候会进？
他正在进吧，
还在空中飞就对了。
Okay,
好啦，不过真的恭喜你，你之后就可以开车到处玩了，
你就可以开车来上班了。
或开车载我们到处、oh. 算了我不想看
我觉得你不敢坐、欸、
我跟你说舍便他拿到驾照以后整个超嚣张欸因为我们前几天出差去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工作、嗯、去做 live podcast
他拿脚架先刮一下那个
对我们帮神父拿因为神父准备超多器材因为这是我们第一次去就是企业内部做演讲
做合作
欸不是演讲就 live podcast
做合作、
啊、对然后结果然后
他
就
他拿
C-stand, 一个 C stand，
我跟大家讲 C stand 是很重，然后全金属超重的脚架、哦、他拿起来，然后就沿着神父的那个小白车旁边这样滴过去。
没有，他不是
轻轻敲，
蹦
不是他不是滴，他是
轻的，
不是神父就在旁边说。哎，我可以帮忙。神父说好，那你拿这个，想着就一件事情给他，然后就拿那个 C stand， 然后神父就立刻转身
就撞下去，
蹦。
蹦没有鸡是蹦
没有没有鸡真的没有鸡
是
蹦
嗯
嗯哎、欸、神父眉头都没有皱一下
我觉得他可能在心里骂脏话
你有在心里骂脏话吗
他应该没有啦他人那么好
我觉得他人真的
好好
如果是我老公可能就一天不跟我讲话、欸、
对啊
如果是 Ivy 这样蹦
我其实也还好我对车子是没有太大的那种爱惜心啦、啊
OK 好那这个而且没有那天我们去开车的时候、嗯、然后那个舌边就一直在那边说，我们就说，哎、欸，神父，你那个你对你的车子好，真的是对他就是很积极的在那边 Let's go。
Holy shit， 真的，现在你不讲，我真的忘记。
对啊，这很重要哎、欸。
我们跟大家讲一下，因为我们最近比较常就是去外地录音，有没有？然后我们很感谢就是 Infinity 他借我们车子，好，我们就开一台比较大的车，
成龙汽车，
成龙汽车哈，那我们就开了。那个 Infinity 的比较大车出去的时候，那神父就是很温柔，然后大家都坐很舒服，不会头晕。嗯，然后结果神父昨天开自己的车的时候，就是
狂
踩
油门呢、欸，
然后就很 man 的在开车，然
后又狂刹车。
对，然后他就直接
超不舒服，
他直接换到人家的车道后面，然后红灯就直接急刹，然后离前面的车差十公分。然后我说 Holy shit， 他说没有啦，那后面的车跟比较紧。
对，然后你知道舍边说什么？他说。哦，这会被扣八分哦。
对，乱踩刹车扣八分，
嚣张的嘞，嚣张的。然后我们到达目的地的时候，凯莉还在那边晕车，
超晕的，真的很晕哎、欸。
是晕船的晕。
你说对神父吗？好 man 哦，屁啦！
开车这样子，女生应该是不会晕的。
我不喜欢，我不喜欢，我喜欢温柔的。
然后我们就觉得说，哎，神父如果对待女生的追女生的态度，如果跟他开车一样，
我觉得他完全就是反了。
要冲一点点，
对，就是开车要温柔。
其实我今天早上
邀请要凶，没有啦。
今天早上我才看到一个小短片，就是有外国人在讨论说。就是他是一个 relationship coach， 然后就是有人会问他说，哎、oh? ，女生会问他说，哎，女生应该 be more proactive 吗？他说、yeah. 他就会说，哦，就是女生应该主动一点吗？那他会跟那些来问他的上课的学员女性说其实你知道吗？在维多利亚时代，可能就100多年前，女性走在路上的时候，其实就会看到喜欢的男生会自己把手帕掉在地上， huh? 然后男生就会走过去说，哎 ，miss。你的手帕掉了，那时候都会让男生觉得说，哦，男生是自己主动，其实不是，他们已经掉入女生的圈套里面。
哦，好酷、哦！
然后那女生就说，哦 ，Thank you so much， 就开始聊天啊，这还蛮有趣的。
现在其实有时候也会这样啊，
会掉、欸、是掉的是什么？
我给你机会让你来追我的。
对啊，我记得以前学生时代，有时候如果有些人比较不好意思，
这就是一种 Let's go 嘛，对不对？
但我觉得女生 我自己喜欢直接一点，其实我蛮不喜欢女生就是这样畏畏缩缩，因为现在就很多男生就像神父那样啊，然后你就跟他畏畏缩缩，他就一辈子都很失礼，所以与其这样还不如就跟他说 Let's go， 而且我跟你说就是通常这种很畏缩的男生，你跟他说 Let's go 他们都会超兴奋。不会吗？
他没有人跟他讲过。
神父，
我觉得我刚被拒绝了。
对
我刚被拒绝了，
而且刚刚神父的眼神是没有兴趣的眼睛，
完全没有要理我哎、欸。
Not you 的眼神，
好吧，
真的哎、欸。
First news。
Shut up！
因为我们现在就是有那个隔壁在装潢，然后他好像就在钻我们旁边的墙，感觉那个 你知道那个钻孔机感觉等一下就要从范姐那个 Today 看世界那个墙冲出
来，对啊，
我觉得很兴奋。然后，Oh my God, Oh my God, 他要进来了！你们不会这样想吗？
谁要进来？
就是那个钻孔的那个洞的那个枪啊，
哦
就一把大枪啊、
嗯。
然后可是，就是你知道人家钻洞就是有一个节奏，然后 Ken 完全就会被节奏影响，你没有自己的节奏。
好了，我要重录了，我要重录了，好，准备啊！Airbnb has reportedly listed more than a dozen properties on land owned by the Xinjiang Paramilitary Corporation, which has been sanctioned by the U.S. over its alleged involvement in mass human rights abuse against Uyghurs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irbnb 最近被爆出来啊，在他们的平台上所提供的住宿中呢，有十几个是盖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所持有的土地上。那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之前因为涉嫌参与中国政府迫害维吾族人的行为而受到美国的制裁。
The short-term rental company was at risk of exposure to U.S. regulations, preventing business dealings with sanctioned entities. Airbnb, which is a major sponsor of the 2022 Beijing Winter Olympics, said it was not required to vet the underlying landowner of properties it listed.
现在这间短期租屋公司哦，很有可能会被美国政府制裁哦，因为其法规是有明文禁止企业不行和受制裁的组织进行商业的往来。不过，身为2022北京冬奥主要赞助商的 Airbnb， 他表示哦，审查房屋的土地所有人不是他们的职责。
Airbnb includes hundreds of listings for accommodations in Xinjiang, including some close to sites known to house mass detention facilities.
Airbnb 网站上有数百间在新疆的住宿，那其中有好几间的地点就在集中营旁边。
哇，这个新闻超扯哎、欸！
对，其实没什么人讨论。
Yeah.
我是在一个比较小一点点媒体上看到的
，Axios 吗？
对对对，
对对对。
然后我那时候觉得很有趣，因为我那时候给 Ken 看那个新闻的时候，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哎，他们怎么知道这个是什么什么什么兵？
新疆那个
生产建设
兵
团嘛，
对对
对，
对，
他怎么知道是这个？然后我就说，哎，他们就直接 host 就写在上面啊，就是他没有在遮掩呢、欸，他就他的图片，因为 Airbnb 上面都会告诉你他的这个 facility 的图嘛，那上面就是欢迎来到新疆什么什么建设兵团，他没有在遮掩，
真的好扯、哦。
然后 host 上面的名字，根据这个媒体报道，也是就是里面的，就是在这个兵团里面工作的人这样。
对，
你现在在那个 Airbnb 上面的那个住宿中，我刚才就有看到有一间上面的标题就直接写是骑兵团七连，
那是什么？
就是一个单位的名字，它是就生产兵
团 的其中一个连这样子。
对，然后它的住宿介绍就有说，你住进来以后有非常凉爽啊，你可以感受骑兵团连队的文化。
连队的文化，
那连队的文化是什么
？That's horrible。
它旁边就是一堆像比如说畜牧队啊、击剑队、机耕队，你可以看到他们在为祖国的建设奋斗。
That's so scary！
Oh my god！ 所以这些是可能是维吾尔族人在工作吗？
I don't know， 因为我
不确定。
如果听到一个 podcast 也在讲这个嘛，那他们就讲说，就是很多这些 Airbnb sites， 除了他们名字里面直接写之外，还有这些 Airbnb， 他们正对面就是在教育营，就正旁边就是、
yeah.
培训中心。
对，就觉得这好扯哦，因为中国其实现在他们就是鼓吹国内旅游嘛，
yeah.
因为现在大部分出国 ，of course， 可是他们其实非常非常推就是国内的人去新疆玩。因为他们说，其实、yeah.
新疆哎 ，so safe now，
对，
都这样讲、啊，
他们就是洗脑大家嘛，说新疆很安全啊，然后再说要促进文化交流嘛，因为他们说去新疆玩的时候，可以看到很多少数民族穿着他们的民族的服饰在那边跳舞跟唱歌，
好像 BBC
很有趣
进去新疆的报道就是这样、啊，
yeah, 然后他们就觉得，然后第三是其实因为新疆就是因为。有就是在教育营的问题嘛，所以其实被美国啊还有世界各国做了很多就是经济制裁，那边的经济其实大受影响，所以他们就想说、嗯、哦，那就是用国内旅游的方式让那边的经济可以再拉起来。
OK
Yeah but that's so What's the point? I don't understand 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样子大家去、啊
为什么不能这样做？以中国政府的观点，他就是
要这样做吗？
对啊，他就是要叫大家来玩，振兴地方经济啊。那这样其实不爽的人永远都会不爽，对不对？因为可能家人受害。嗯、可是，在那边生活的汉人，他们觉得你看，都是靠我们汉人来，然后在这里振兴地方经济，
啊、
都是我们救了维吾族人之类的。 他们就一定要这样做，中国就这样啊。
对啊，其实西藏也是发生一模一样的事情嘛。我们之前看很多文章都是发生一模一样的事情。
呀，
这好烦哦，真的很烦。那不过当然啦，这件事情会在 Airbnb 上面爆出来，我第一我觉得超好笑，第二其实这也显示出其实美国公司对新的这些中国制裁他们其实是很不了解的，因为美国一直以来大部分制裁的国家就是什么伊朗啊、北韩啊、俄国啊，所以大家就只看那些国家的一些 regulation 这些管制限制而已，他们没有想过说跟中国最近这几年才开始有制裁嘛、
yeah.
所以开始说我们可能需要做一些调整啊，然后我们就要注重关注一下说这些法律是什么的、
嗯、
so it's really new to them、
okay.
然后现在其实就有人开始说Airbnb 你们赞助那个北京冬奥嘛，那你们是最大赞助商之一、嗯、你们是不是就是 consider pull out、right? 就是你们不要再赞助了，因为他们做了很多 inhuman 就不人道的事情 to weaker people， 对我主人做了很多不人道的事情，然后 Airbnb 说哦，我们再看看之类的
yeah， 因为他们头已经洗下去啦、啊
Yeah.
对对，而且现在你看因为彭帅事件其实新疆棉花的事情引发很多西方媒体的关注、yeah. 然后再来就是彭帅事件其实真的蛮多人在关注的，
真的是现在我们看的所有 Late Night Talk Show 都有在讲嘛、
yeah.
对那个什么 John Oliver John Oliver 没有讲，是那个 Trevor Noah 有讲，
讲 Where's 彭帅事件，
对对对，然后 Stephen Colbert 有讲，就觉得哇他们 Stephen Colbert 一直都有讲中国事件，可是 Trevor Noah 真的平常很少讲中国、right?
他最近很常讲，
他最近真的每两天就有一个中国笑话，
他连那个 Omicron 就是那个新的变种病毒就说哇跳过席耶，然后还说哦，这代表这个中国在 WHO 这是影响力很大、哦、什么都大拿来开玩笑，
就说
Oh my god， 因为通常这种习不习病毒这只有台湾人会 care，
对啊，你看我们就是今年年初听到有变种病毒的时候我们就开始算了，对不
对，
对台湾人就开始
算说、哦、接下来就
是习什么时候会到习呢，好期待，那直接跳过，我觉得台湾人都超失望我相信台湾人一定超失望，你有失望吗，
民营图都做好了，
对啊我超失望的我就觉得说干如果真的中了习我也 OK 啦中一下嘛，
你说 C virus
I got C in my body、oh, 很感很开心的感觉
I feel stronger 好吧很可惜、yeah. 所以就大家有开始意识到这件事情，
对对对对对，那其实我看到这个报道啊，就是 Axios 的报道里面就是讲说就是这些西方国家的这些公司开始发现说哦，我们要开始注重中国跟世界各国的一些 sanction 之外、
嗯、
他们也发现说靠真的是中国影响全世界公司实在太多了，就像是新疆棉抵制事件嘛，就是去年年底还是今年年初吗，
好像是去年年底吧，
应该是去年年底，那时候不是就是很多公司说哦，我们再也不用新疆棉了嘛，因为那时候就说新疆棉是 forced labor 是强制劳动才出来的、
嗯、
那时候其实有很多公司说他们会抵制新疆棉，可是在中国内部他们其实受到很大的经济影响嘛，因为就是他们的国人会自主的抵制，对呀，自主个屁对不对，因为明明就知道你们一定是共青团的人在那边弄这些智障的东西，
对啊，
不然他们就说哦，自主抵制受
抵制谁，抵制那些抵制新疆棉的人，
对呀呀呀，所以就是别人说什么无印啊其他的没有种的这些公司就只好就是说哦，乖乖的我继续用新疆棉，支持新疆棉好棒棒，加塞，
新疆棉是今年三月哦，
今年
三月、oh, shit.
OK 哦，今年时间过得特别神奇，来都抓不准，
我觉得我的夏天就是突然不见了，
对啊、yeah.
对啊，
好，那不过最近之所以会讲新疆这个新闻是因为还有另外一个大新闻发生，而且讨论度也比较没有那么高、
嗯、
就是有一个专门在研究那个新疆在就营的学者，哇，就像凯莉一模一样就是听到新疆在就营就打哈欠
我只是正好想打哈欠
好，有这个学者叫做 Adrian Zenz、哦、他是德国人，不过他现在在美国，那他做很多就在教育营的研究，他是一个权威，那他就是最近发表了一个 paper， 他就是讲说哎、嗯，其实2019年的时候纽约时报、哦、他们有发了一个就是针对新疆 paper， 他们有写了一篇调查文章，因为那时候就是有中国内部的一些机密文件流出来，就是从2014年一直到2019年有非常多的什么习近平到新疆的演讲啊，中国内部的一些文件啊、yeah. 甚至是他们对新疆女性生育、哦、他们打了多少针花了多少钱、
yeah.
哦、来抑制他们生育的这些文件都有流出来，
对，好像还有什么如何控制他们的思想走向这种，
对对对对，
非常清楚，就是 SOP 啦，就是官员要怎么对在教育营里面的这些维吾尔族人的 SOP。
对对对对对，那这些东西又再流出来一次。那这个
什么叫又再流出来？
因为
就已经流出来。
因为2019年的时候第一次流出来的时候，只有流到 New York Times 那边。那 New York Times 只有写一篇文章嘛。
那时候其实我们有报道，
很
多人都
讲。对对，那时候其实弄得蛮大的嘛。那这一次呢，又再度流出来，是因为这些文件不知道怎么样跑到了那个维吾尔族人法庭，他们就是一个国际组织哦，可能是应该是流亡的，就是在外的维吾尔族人弄的一个组织啊，那他们拿到这些文件以后，再交给这个 Adrian Zenz 他这个学者，然后他就是开始做比对，说，哎，我拿到的资料跟不知道，他就想说，哦，我的文件不知道跟那时候 New York Times 拿的有没有差嘛？他开始做比对。那 New York Times 当然他们那时候没有把所有的他们拿到的资料公布出来，所以他们就是放一个超小的那 thumbnail 哦，小图放在他们的那个网站上面。
OK。
然后他要怎么比对说文件一不一样呢？他就是把超小的图放大到可能一百两三百倍，那字都看不清楚，就一堆灰阶。哦，那有的是浅灰，就是灰色的方块。
Okay.
那他把自己的文件也缩小，再放大拿来比较，说形状跟颜色有没有长得一样？一样的话就同一页，然后他再拿下一个来比，这样。
看真的假的？比那些灰阶的大小？
对，还蛮好笑。
用肉眼比还是有软体可以跑？
他说他。Employer mechanism， 我不知道是什么
什么 mechanism，
不知道
肉眼
比对，
这好好笑哦，
对，蛮好玩的。不过他就开始比对，说他手上拿到文件跟 New York Times 那时候拿到文件一不一样，他发现说差不多，
okay.
都差不多，可是就 New York Times 的文件好像还比他多了一点点之类的。
Okay.
可是他说就是他也不知道内容是什么嘛，可是他就开始比较说，哎，那为什么他就看说 New York Times 那时候写出来的内容跟他手上的内容。到底一不一样呢？他发现说 New York Times 那时候写出来的内容其实有 miss 掉蛮多资讯的。
OK，
对，像是说第一，他们手上拿到文件是机密，就是 top level， 就是 最、
yeah.
最机密。就是
今天要想想那个当初把这个文件带出来的人，他是顶着多大的勇气？
这跟那个报道者那个
志兴吗？
志兴他不那时候不是也说他有拿到文件吗？跟那个有关系吗？
I have no idea.
We have no idea. What if? Oh my god! But anyway,
不是你要想想，就是这个文件这么机密，然后你都知道，你光是把它带出去，你可能随时就在路上就被干掉了，
对
不
对,
對？因为它这是关系到国家利益嘛。
对啊。
然后你就会想，天哪，这个人是有多大的勇气？他为什么愿意花这个冒这么大的风险去做这件事带出来？然后第二，他是不是不是第一个人？他有可能是第三百个人，前面失败299个，
啊、好恐怖、哦！
It's possible, right?
这好恐怖、哦
啊！
希望有不知道这些故事到底能不能被人听到，我真的觉得、哦、
我跟你说，就算你有一天听到，你也是不能讲啦 ，right？ 如果对方跟你说不能讲，你一定不会讲啊。
对啦，
对啊，
只是就觉得很心痛。But anyway， 我拉回来这个文件的故事哦，那。我刚刚讲到什么？哦，他在比对就是 New York Times 那时候 miss 掉的资讯。第一 ，New York Times 没有说这是绝密，其实对很多人来说这可能不重要，可是对研究学者
绝密、啊、
就是 top level， 就是中国最高层最 secret
的
东西，就是绝对没有办法
最机密，
最机密 first level 就是
极机密，
就是你的 security clearance 要超高才可以看到的。
OK， 像习近平身边第一线，那叫什么
最重要的人才看得到的，
一等亲。
啊，一等亲，我不确定啦，
一等亲不是
很重要的人才看得到，非常重要的文件啦，所以这种 level 的文件流出来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说因为很少很少有中国这种等级的内部文件流出来，因为去年还是前年也有另外一个文件流出来叫做 China Cable， 那也在讲类似的事情，可是那个的 security level 就没有这个新疆文件那么高、
哦 okay、
所以这个真的是非常，因为这个文件里面还有直接可以把习近平跟那个新疆在就业运营还有他们把新疆人抓起来的这件事情做出直接的连接，因为 New York Times 那时候并没有把这个连接直接建立起来， New York Times 那时候只有说哦，那时候是新疆的那个什么省长还是什么的在做这件事情，没有说是习近平本人下令叫这些人做这些事情。
可是习近平有去演讲的时候 ，He's aware 啊
，He's aware， 他就是演讲。其实理论上就是他演讲了，好，那边的负责人，新疆的那个头头，就是拿着他的演讲，然后去执行这些事情嘛。
Yeah, 所以
可是那时候，
我以为那个
New York Times
已经很清楚了，
没有讲的那么清楚。
Okay.
那这个学者说，为什么 New York Times 那时候没有讲那么清楚？那我自己在想，会不会就是 New York Times 会有点担心他们自己在纽约的人？说错了，在新疆的人，所以可能不能把所有的矛头都指向习近平。I don't know。可是我觉得，你光是写新疆，你就已经 在惹怒中国啦，为什么那时候没有写得更清楚呢？
我不知道，因为其实 Ken 原本非常生气，他因为他就是半夜十二点，然后就一直丢讯息了，叮叮叮叮叮，然后在泰国，凯莉凯莉 ，Look at this， 叮叮叮叮叮叮叮，我想都不用睡觉吗？然后他就开始看说，你看他们比那个婚姻戒 ，Oh my god， 纽约时报是垃圾吗？为什么他都没有讲？什么意思？他是不是拿中国太多钱？啦啦啦啦啦，这样，你一开始
一
开始第一印象就这样。就你今天还有特别去问范姐，
就是说记者在做新闻的时候大概是怎么样？
对，
结果记者，然后他说，其实记者手上拿到这种大新闻的时候，其实手上资料绝对都是比爆出来的多十倍到一百倍。
有时候你会有组织考量，第一就是你可能先爆出一些，它其实就已经够劲爆了，那你就是爆你最有把握的，然后接下来是以组织或机构，比如说新闻机构，他们必须要保护机构不要被告，因为很多时候你如果百分之百全部放出来，第一你可能没有筹码，然后第二就是你一定会被告到死，所以他们必须要做一些风险的评估，或者是因为纽约时报那时候在中国一定还有很多记者，我想他们不一定住在新疆，可是他们可能住在北京，住在上海，那万一造成他们那里记者全部都面临很大的风险，
所以他就没有写那么多嘛。
Maybe， 但 we don't know。其实任何人，不管是范姐还是谁 ，nobody knows。因为这个报道是他有问《纽约时报》嘛，
他有 reach out to 这个 Adrian Zess 这个研究学者，他有想要联系《New York Times》，可是《New York Times》
no comment。
对对对，不过他自己也有猜测了，他说其实可能就是第一拿到资料可能不一样，还是有几页可能有 miss 掉，第二是可能为了大家的安全所以他没有把事情写那么细，第三可能就是他把真的最重要的东西都写出来了，所以一些比较细节的东西他觉得大众全世界的 global audience 可能就不会那么在意的细节，
对，
他就直接 omit 掉。我说哦，好，
因为你刚刚讲的那些细节其实我也没有很 care。
是吗？
对，因为我就会觉得呀，这个级别很高， so what， 然后连接啊，习近平都去讲话了，干这连接还不够吗？不然你要怎样？你要看到他在那然后找很多人巴在那坐在集中里面打手枪，那个连结才深吗？是在他们脸上才有连结吗？我觉得不用啊，这已经很清楚啦。
Yeah，sorry。所以这个文件流出来以后，再次流出来，那很多人在讨论了嘛。那你说的像中国就会不爽，可能他们会去告人。Exactly， 中国他们第一个反应就是透过《环球时报》说，那个这个学者 Adrian Zess 都在说谎，那他 blatant lies， 然后他们准备要告他，准备采取法律行动。我想说，敢能做什么？
他能做什么？
人家不在美国，人家不在中国，你能对他干嘛？
但他可以，他这样就是讲给他自己内部的人听的。
对啊，我现在做些动作嘛。
对啊，《环球时报》就是英文的大内宣啊，因为现在大家已经都不太理他们讲话，大家都拿来看笑话。
对啊，蛮好笑的。
对啊，
然后再来第二件中国做的事情是，他们推出加密的那个传讯息的 APP。就是
加密，
就是给官员用的 Telegram 啦。你这样想
，I don't understand 什么意思？可是他们现在传的所有讯息都会直接习近平想看就看、啊，
他们可能用微信或什么的吧，可能还是会流出吧。他们害怕，所以他们现在又要用加密的东西，然后给官员用，让官员在上面可以聊天，那东西才不会流出去。
所以他们是觉得怎么样？美国有 spy， 然后去
我不知道，我只是觉得蛮好笑。所以这微信都是已经是你们自己的东西了，
啊、
然后还要流出去，你们自己是不是管控有问题？
所以我在想，是不是也是给内部人看，就说哦天哪，美国那些坏坏的帝国，那些假新闻媒体，
我们弄新的
保护你们。
我就觉得说，靠，你用一个新的那个加密的 communication app， 官员真的会用吗？这是很麻烦的、欸，
就是 extra dangerous 吗？
对啊，就是，而且你就是要改变，你所有的联络人要移去那边，对不对？然后划到那边，然后那边真的是党每天都在监控你们在讲什么话，你最好在里面会讲一些。
可是 WeChat 上也是监控啊。
Exactly， 可是我觉得差别还是有差嘛，
间接监控，
一个是民营，可能没有监的那么严，对不对？还有用语音之类的，那边是直接国家直接说这是我写的，你们以后就要用这个
啊。所以其实在监控他们。
对啊。
Oh my god！ 所以其实中国是要监控你们内部有谁在廖北亚。
对。他在抓这些官员，
好可怕哦！
这很蠢，
那些官员
好
苦哦，
我觉得好好笑。
但这官员来不及了，你知道那些官员是没有办法放弃中国国籍的吗？
真的、哦，
我刚继续看，
不能放弃
啊、哦！对啊，我就写谁可以放弃中国国籍，因为我想很多人，
因为中国是一国籍制嘛，就是你不能像台湾有双重国籍。
对，所以很多人有双重国籍啊。那我在想说，哎，那可以放弃，因为很多人就都不放弃嘛，对不对？那你不放弃的坏处是，中国还是可以抓你，因为他就说啊，你就是中国公民，我管你有没有什么瑞典、瑞士啥小，他根本不 care。就想，哎，那怎么放弃？就我就点进他们官网看，然后里面有一条就是，如果你是军人或官员就不能放弃。我想啊。 好惨哦。嗯，
然后这个 Adrian Zess 这个学者啊，他其实所有的这些研究跟文章，他都是放在他的推特上面。嗯，然后我去看了一下他推特，他推特变得好恐怖哦。
怎么很多小粉红去骂
下面一堆中国人去骂他？他就说。说你对中国真的是一点都不了解，可是用英文写了，就是 you know nothing about China, you're just like saying lies, like spreading lies about China, you will die, NMSL 之类的。
哦、
然后再来是、
哦、
再来是说你的那个文件的那个拿到的机密文件全部都是假的，你看上面中文都是错的。然后我就说真的吗？然后我在看那 cover 说这蛮对的啊，这文法也对啊，讲法也对啊。I don't see the problem with that。说你们这些人干嘛打脸自己的中文程度的？
不是他们在工作啦，
干嘛骂习近平？而且里面一堆文件其实就是习近平的那个演讲的逐字稿。
OK，
所以那些在说那些中文都错的，所以他们在骂自己的主席吗？在说习近平中文程度很差吗？他的中文程度跟这个外国人一样吗？I don't understand， 很好笑就对了 ，so dumb。
哦，原来他们最近在那个初级哦，难怪最近有一些漏到就是外漏的小粉红跑到我这边来，就开始也是都骂一些很无聊的东西。他们都在说什么？
你私人的、哦？
对啊，
IG?
我私人的、嗯，私人的，然后跟就是留言，然后私讯，反正而且他很闲，他就每一篇都会留。我其实没有仔细看，就很一样啊，就是什么你面相不好会早死啊，就是一直叫你死这样。
他们这样子，
我就觉得哈，你都没有骂到我的痛点上 ，I don't fucking care。我原本想说，哎、欸，他有点 too much， 有点烦，我想要不要封锁他？一封锁，我发现他在我的 IG 上私讯的留言就会不见哎、欸，我就哦，天哪，赶快把他解封锁。
对，他不容易出来了，让人家呼吸，他这样连呼吸的自由都没有的时候，他就真的闷死
啊，好可怜。我突然觉得好啦，让他就是有机会可以发泄一下。而且你知道我们的听众，就因为我想我的个人 IG 有很多我们听众，嗯。就连按赞或攻击他都没有、欸、大家就是全部冷处理、欸
就无视啊，
我原本以为
你看 连那种奶妹假账号我们都会去跟他玩，
对
这种的就觉得你真的脑袋有问题、欸、
就比乳房大军还不如、欸、
还弱，就是网络上其实大家其实常常用 IG 的话可以发现说哦，有不同留言的那种假账号等级、
yeah.
对不对？然后
而且现在大家很多人又会去学那些假账号，所以我说我已经有点难判断。
其实乳房大军在我心里他们的等级算蛮高的
哦，
因为他们都会
速度快
然后一次会来很多、
yeah.
所以真的会帮你冲那个触及率，因为留言多其实真的会帮忙冲触及率嘛、
嗯、
然后再来是他们都会根据他们的那个后面的机器然后而改变，那原本以前都是一些很笨的东西，有没有？
他们现在很聪明、欸、
翻译很差，或以前的翻译或很差嘛，现在就翻得越来越好，对，或者是现在还会说哦，我爸爸很生气，因为我的视频现在在网络上流出，
结果你还去回人家，
因为我想知道他爸爸有没有在他视频里面。
那个超好笑，
你爸干嘛生气？不是吗？
对
对啊，所以那种等级算对我来说蛮高、嗯、那他们其实等级像你那种 haters 真的等级很低、
嗯、低的
低到就是
你连回他都懒，
就连按一个爱心说哦 thank you for coming 都不想按一下，
对，就好无聊、哦、
然后连 ban 他就觉得又还会疼惜他说
哦
I feel bad、嗯、所以又把他救回来、
哎、
resuscitate 你帮他做 CPR 哎、
欸、真的耶，
对啊，他们等级真的很低耶、嗯、
好可怜哦，
come on 就是在 leave them
okay,
alone
OK。你还在拿纸本发票吗？下载统一发票兑奖 APP， 绑定手机条码，设定载具归户及领奖账户，发票存云端，消费记录轻松查，系统会自动兑奖，奖金自动汇入，免排队领奖，还可节省印花税。
重点来了，云端发票还有专属奖金 6.42 亿，中奖机会多一重，快去下载统一发票兑奖 APP。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税捐稽征处提供。
然后我们前几个礼拜说 New York Times 嘛，前几个礼拜我跟凯莉都在网络上看到 New York Times 出了一个新的影片在 YouTube 上面、哦、他们在讨论就是 Liberal 就是民主派或进步派的一些，
因为美国都是民主派啦、
哦、对啦，
民主党进步派，
民主党进步派的一些价值观，他们自己是不是在自打脸呢、哦、
对，然后这个 YouTube 的影片也是纽约时报出的嘛，它的标题就是 Liberal Hypocrisy is Fueling American Inequality、
哦、中文怎么讲，
就是这些进步派都是一堆伪君子，然后是你们自己造成美国不平等的，
哇
真的就是这样，然后就哇这好凶
哦，
然后我们就想说哇纽约时报 在骂进步派耶，
居然会这样子
在切割自己人，
你到底在讲什么呢？让我来听听看。
还蛮有趣，他就分这个房价，然后分教育，然后分纳税三个、然后而且是打的就是铿铿有力，铿锵
铿锵，
谢谢，差不多铿铿有力，真的是很打中核心的在打，跟小粉红那种谩骂是完全不一样的、他讲到他就说
拿数据出来，
他拿数据出来我觉得很酷，然后再去翻阅那个民主党他们的 policy report 这样、然后用民主党自己的话去打脸自己，我觉得超酷，我非常推荐，
然后也打脸那些自己的选民投票的人，
超酷。他就在那边讲说，你看民主党还有很多的进步派选民，对，大家都口口声声说啊，我们要支持就是平等，让大家都有可负担的住宅、然后结果呢，结果我们所有，他就说比如说像这个加州，因为加州现在房价是非常非常可怕，然后有一区他们这是什么 Palo Alto 吧，好像有点忘记，反正就是一个蛮有钱就是外围矽谷的外围的一个区这样，然后他那个地方呢，就是他可能每个月都在增加很多的工作量，可是他的住房增加量可能不到他增加工作量的10%，所以代表一定是不够嘛，所以房价才会飙涨。那怎么办呢？那你就要更改你这边的那个划地 zoning， 对，你就要改变你的土地使用这样。
其实加拿大有在做这件事情，等下
有在真的做。
等下我来跟你聊。
比如说，他就跟你说，这一整区他在地图上画出来，这一整区呢就规定你的土地使用分区只能盖，
可能两层楼的那种，
他就盖别墅啦，基本上就这样，两层楼那种房子就是 housing， 然后 one single family housing， 所以每个人家都只能这么大。可是问题是你现在工作需求这么多，你是不是你要让大家都付得起，是不是应该盖公寓？要学台湾啊，
对啊，要盖成公寓啊，或盖 duplex，至少盖 duplex 嘛，
对
不对？
没错，
那小一点，大家就不要住那么大房子之类的。
没错，而且年轻人有时候不需要这么大房子了嘛，已经 American Dream 已经没有像以前那样子了，所以他就说，所以有一些地方的那个议会啊，他们会决定好我们要改。然后可是就改一小区，可能改个1%、2%的土地，然后就会有人抗议，最后就会改回来。所以到最后呢，为什么要这样？因为你这样这一区的房价才会高，
对，
大家都住在别墅漂漂亮亮的两层楼大房子里面、然后你就把那些年轻人新进来的都赶出去、所以他就说你们这些人就是一堆伪君子，然后你们在上街说啊，我们要 affordable housing，
对，可是又不要让我们家这边变成那样子，
对，然后再来就是 taxes 嘛，就是赋税也是一样，他就讲说啊，你说你的州很进步，结果你最后数据拿出来，你们这里州有钱缴的税比德州还少，
对，
然后就觉得哇，这个超打脸的、
那个数据，我看到我整个吓死，
比德州还少，
我说天哪，这些，而且他把什么西雅图，就是什么 Washington 啊，什么 Oregon， 就反正就是
Washington，
就是那个什么民主党执政的州全部拉出来，结果说大部分真的很多缴的税都很少，
对，然后他就说是民主党完全执政的州哦、你就不要说
爱干嘛就干嘛、
爱干嘛就干嘛、结果还都做不好，
对，
然后再来就是讲教育，我觉得教育这个也蛮扯的、因为民主党的核心精神应该就是啊，我们他们在 policy 上面有讲说我们要让大家都有好的公立教育、教育是我们解决社会根本的基石。
对啊。
结果呢，照理说你应该是你这一区，然后大家你收来的所有纳税钱，然后就平均分摊给公立学校，这其实蛮合理、那你就让私立学校去服务一些有钱人的需求，这样就好了、公立学校大家就一样。结果他说不是，他会特别用 gerrymander 的方式，就是特别去分区，然后故意让有一些的税收，有钱住的地方，他们税收收集的钱，他们只要照顾这里的学校就好，然后穷人的税收他就去照顾那里的公立学校，就会变得都是公立学校，可是他的资源就会落差非常非常大，
就不会说有钱人住的区他们缴的税，然后还会拿一些去帮助一些
稍微贫困一点的区，就没有，
对，
然后就哇，其实一直在骂 gerrymander 的这件事情是
民主党
在骂共和党、透过这种刻意用数据划分区域的方式来让这个让去改变，还有去改变投票、投票结果，这样就啊，就啊，好丢脸、
结果大家都在做一样的事情啊，你就是指着别人的时候真的是四只手指头指自己啊、right?
对，
真的很丢脸、
这个影片其实蛮多人看的，我看到下面大家也蛮
讨论吗？
有讨论，而且大部分都说真的就是 Liberals 就是要检讨自己这一点，然后 Democrats 要检讨，这样、就蛮正面的耶、对啊，当然就是 被浮上来的很正面啦。
对对对
对啊，就我原本以为下面吵成一片，至少我看前面都没有。哦
哇、okay ，不过我真的很推荐这个影片，因为我觉得看这个影片的时候，也会让我们反省到我们自己在做的一些价值观的选择。
Yeah,
yeah, it's really cool. I love it.、Okay. 我要补充一下，就是温哥华那边，我刚有说他们也在做 house rezoning， 这是我
哇
家里的一个朋友，
你好厉害哦，我完全已经忘记这件事了耶。
就是我有 family friend， 他最近从温哥华回来嘛，然后他就跟我说，温哥华已经跟我那时候离开的时候已经长得不一样了、哦、对，就是短短的十年
已经不像那么像左交天堂了，大家变得比较 racist、
那个、因为那边大家都是比较那种矮房嘛，就我们刚刚聊的那种就是一层或两层的那种独栋
房
子，对，那现在其实他们因为发现说其实温哥华很多很多年轻人过来，其实那边人口每年都是有在成长，其实他们加拿大有 设一个人口要成长多少%的 plan， 那他们其实都有努力的在达到。
OK，
那他们说人口越来越多的话，他们就大家不能住这么大房子嘛，所以他们就是开始 rezone， 然后他们就是说好，我们就是开放条件，让那个大家可以买旁边的房子，然后从一条路以前很多这种就是大房子区有没有，后面还有一个小车道是给大家来收垃圾的。嗯，那些小车道他们现在改成变成真正马路，所以那个以前的一块地有没有是一个房子，现在可以放四个门牌了。哦，所以他们现在要把房子切小，或者是让大家就是把整个地整合，然后重新盖成像小公寓啊这类的东西，让更多人口可以搬进来住，让大家的房价在买房子的时候不需要花这么多钱。他们真的是有计划性的在做改变、啊、
所以
不过我不太确定说到底
相比美国加拿大可能比较有在落实进步派，
我不太确定是不是，可是我觉得有在做这件事情，他们可能是看到美国变成现在这样子太恐怖了，所以要提早做、
欸、真的很恐怖、欸、
真的太恐怖了嘛？
真的 我才离开十年，我大概两三
的问题严重成这样子、right?
我两三年前去看的时候，我身边所有的朋友全部都搬离旧金山了、嗯、我以前所有朋友都住在旧金山，他们不住在 downtown， 因为 downtown 本来就很贵，他们住在旧金山外围，全部搬走了、欸、而且是搬
是太贵
太贵啊、嗯、就是搬到那种一个小时车程以外的地方、嗯、他们每天就是去搭那种烂烂的大众运输，然后花很长时间在通勤，以前他们都不需要，而且他们都是中产啊、
yeah.
对啊，当然不是最顶级的、就是、
Yeah, but still
But still 我就哇这真是
很惨，其实就像就有新闻都有讲嘛，像我们 Google 的 employee 啊，什么 Facebook employee， 他们就是要拿帐篷或开露营车就睡在公司的 parking lot， 睡在公司的停车场啊，因为真的就是问题就是这么严重
Yeah，
而且他们薪水一定超高的嘛，还买不起，这个问题就很大
Yeah， 他们可能也不想要通这么久的勤，觉得浪费生命，
对啊对啊对啊，哇 It's too crazy， 真的美国也是有他们的问题啦，
Of course
Yeah.
Okay.
好，那我们来聊第二个新闻。长篷照 ，right？ 我没有在 being racist， 对。
照长篷。
好，长篷照。The chief executive officer of Binance is the richest ethnic Chinese with the net worth of around $90 billion.
加密货币交易平台币安的 CEO 赵长鹏呢，他成为新任的华人首富，身价预计$900亿。
Binance, which is the world's most popular crypto exchange platform, has been predicted to reach $300 billion. The young entrepreneur has impressively found a place among the world's richest people, bettering the leaders of popular sites like.TikTok and Tencent.
币安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加密货币交易平台。干看病。估值上看3000亿。那这名年轻的企业家晋升成为世界富豪，那排名比许多知名网站如 TikTok 及腾讯的领导人还要高。
他说年轻人的企业家他 多年轻啊，他40几岁。
不知道。
对，他40几。
40几岁。
Holy shit。真的很屌、欸、
不是，等一下，我跟你说，我们为了要看这个所谓的赵长鹏这个人、啊、他的身价到底是多少，花了超多时间，
因为每个平台都讲不太一样嘛，
对
不对？
先是看到是有中文的媒体，
中国的财经杂志，
他们说他是什么中国首富，
对，华人首富，
他说中国还华人、
哦、他是说华人，
对嘛，不能讲中国啦，
但是他把他放在中国的富豪排行榜
啊，对，富比士是把他放在中国排行吗？还是
富比士还没有更新
哦、oh, ，OK，
是中国的杂志自己先更新。
好，那这位赵长鹏，因为我听他的一些访谈的片段，他的英文非常好啊，听起来就是 fluent
than us 有口音吗？
还好一点点，
那应该就很小出去，然后都没什么回中国了。
我没有没有，他其实有常在中国。他、
哦、
我看他是12岁的时候去加拿大，我看他其实有回，他有回上海啊。他其实蛮长一段时间在上海创业，其实就已经蛮成功的、哦。然后我听那个 Wall Street Journal 啊、他的那个报道，他是讲说，在我记得这个最大这个 Binance 就是币安嘛，
对对对
Binance。他好像是不是18年的时候还17年的时候成立，
四年前创立的。
那那个时候呢，他就说他在上海他都会去打 poker、嗯、听起来就是跟一堆 ABC 在 hang out， 因为我想传统的中国人应该是不会打 poker、啊、
对，因为我在上海也会打 poker，
对没错吧，是不是很多 ABC
跟那些朋友们
对
交些朋友都会打 poker，
他就一直说啊，我们就是一些你知道就是就是工程师大家都很喜欢打 poker， 不是赌徒，对，我有想不然可能会有违法问题，然后大家都这样讲嘛，
对，
然后他就说 有一天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就跟他讲说，哎、欸，这个他都叫他 CZ 嘛，他说哎、欸、CZ 你要不要研究一下这个比特币这个东西，这个加密货币， It might be the future， 然后 I highly recommend you to invest 10% of your asset in it， 他说 10% 的资产全部投进去，他说最糟就是你 10% 资产蒸发，但这但很有可能你会翻倍，而且他的未来很性很大，他就这样跟他讲，他说哇，他我这个朋友从来没有这么严肃的，我们讲 we're just playing poker， 他这么严肃跟我讲 it must be something， 所以他就跑去研究，一研究以后他就赌身家了，
all in
all in 欸、oh, 他把房子都卖了的 all in 欸，
哇，
他是14年的时候 all in 的，
14
年
all in
2014，
那很早欸，
非常早，
哇，那时候很便宜耶、欸、，Holy shit，
对，
很后悔，
赚翻呢、欸。
对，那时候想、嗯，哇，那个时候如果
那时候都应该是百哦，那时候比特币应该是百元。
范姐有买
啊，
范姐那个时候做新闻，她说啊，我来买几个，然后她还说我还拿去买 pizza， 她说 Oh my God， this is so fun， I can buy a pizza with it。她现在说 fuck， 一个都没丢。
对啊，六应该六万块。
拿去买 pizza 對。对，所以。所以我想他应该已经不在中国了，因为中国政府最近打这个加密货币非常非常重，而且他这个交易平台他一个人一个平台的资产，你看我看一下 Wall Street Journal 有说他的每天的
交易额，
交易额是多少？
76 billion a day，
所以那是
760亿美金哦。
随便可以看一下纽约的那个一天的交易额是多少，因为大家都说他这样一个平台其实几乎就是纽约证交所的，
真的假
的规模了？我记得那个 Wall Street Journal 有
这
样讲，我们请随便看一下。而且你自己，
其实我自己用的也是币安、啊，
你也是用币安？
对啊，因为它很
大，
这不是帮他打广告啦。不过现在很多那个加密货币平台都非常的简单好用，像现在还有一个叫什么 Crypto.com， 然后那个是什么找麦特戴蒙来代言、欸？
真的假的？
真的、啊、
麦特戴蒙、哦？
对啊，你去 Crypto.com， 然后你就看到 Matt Damon， 然后走过来，然后再讲话 ，So crypto is the future 之类的，
好酷啊！
对对对 ，It's really really cool， 不，现在就很多人在玩嘛，现在很多有钱的人都在，
其实很多我身边有很多我们很熟悉的那些当红的大牌的人都在玩，
对对对对啊对啊。
其实我自己一直听，因为我最近一直在听那个 crypto 的那个报道跟故事，因为我自己对投资啊什么理财数字方就是个智障、嗯，大家一定都知道。然后最近听到就是，是不是应该买？就是有点 fear of missing out， 对不对？
因为他们现在这些交易所就是方便到，你知道，你可以用信用卡来买 crypto 哎、欸。很简单，你就下载这些 app、嗯、我知道，我真的这边没有业配哦，跟大家讲，
我的妈、啊，
就是很简单，你就按一下，然后现在都在打的时候打什么没有交易手续费之类的。
哇，可是这应该还是有法规的问题，对不对？因为其实我听的 crypto 历史，它其实在一路上其实有非常多的平台都想要赚这个钱嘛、嗯，对不对？然后他们就一个一个，要么就是被 breach 啊，比如说大家就是害进去，害进去，而且他是偷，是我偷你个十几个币，然后你就损失上百万、
欸，对啊，对啊，对啊。
然后其实就算是这个币安这么大的平台，他之前好像有过就是暂时什么停止服务，嗯、然后一堆人就超不爽，就说干这样我损失多少钱？你怎么不让我 login 就不让我 login？
对啊。
然后这些人就求助无门啊。
对，因为这个是这，因为现在就是非法地带，现在就是一个 Wild Wild West 嘛，就以前美国西部大淘金年代，就是大家进去来想办法来赚一些东西嘛，
嗯，
那因为那时候我记得 Binance 那时候好像就是因为当天的那个币市嘛，现在 I don't know crypto market，
OK，、
哦、就是
加密货币市场，
对，市场有很大的起伏，那起伏超大，所以就是当天大家就是每个人都想进去赶快抛售来，可能就进不去，然后他就说 Oh fuck，
那进不去，所以是会怎样？
没有你就不能卖啊，
那 所以就真的也就没办法，他那、
啊、
所以那些平台就两手一摊说呀，你拿我怎么样？
对啊，而且这种时候，因为之前我记得 Robinhood 就是美国另外一个做股票交易平台嘛，
之前那 GameStop 大家一直
在
炒、
啊，在炒的时候，他也说有把大家就是 lock up， 然后就不让大家买或卖嘛，所以就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因为这些都是一个非就 Wild Wild West， 所以真的是平台的人说了算，你真的是拿他没辙。非常非常好玩了、
啊、呀、yeah, ！不过这一次这个赵长鹏，反正他就这个人哈、嗯，现在很多人访问他，他人明显已经不在中国了，
他在新加坡的样子，
对，
好像
新加坡。
对，那他其实就讲，他现在就说啊 ，We actually welcome regulation 哈，因为其实现在就很多政府就会找这些平台的麻烦，嗯，对，那看你被找麻烦到什么程度啊？你现在已经赚得这么高调，都变成首富了，那我想一定被找麻烦到爆。他就讲，他其实一开始的时候，他们是没有一个实体的真正的 headquarter，、嗯、所以很多人都说，你就算要找这个公司的总部，
找
你找不到啊。你他说你可能会找到一个，比如说他们合作的会计公司的一个点。嗯、然后会是一个邮政信箱的一个概念，
对对对对，
然后你全世界，他们在全世界这么多国家都有 operate， 但你就是找不到，就找不到。那现在他就说啊，其实他说没办法，这就是未来，对不对？那你未来的话，嗯、你为了要能够让大家安心，因为毕竟过去很多 crypto 的平台都出过很多包，而且那个出包是、嗯、很多人是赌身家的嘛，
赌身家的就
会去
死
人的，
啊、
会死人的。
啊、
所以他说，其实有一些适当 regulation 让大家安心。那你现在，他说你现在。都是 first mover， 就是这些比较拓荒者去买、嗯、那你要让大家安心以后，你才会变成像我们这种人。
现在这一波已经不是拓荒者了、啊、我都已经跟成这样子了，我没有拓到。
你是拓荒者的尾巴。
我没有，我真的没拓到。拓荒者是我们开始聊的时候，你记得吗？
你记不记得我们那时候聊的时候还真的很不屑，
那时候还几千块，
然后就 Oh my god， 到底谁要去买啊？
就变成，然后来变三千块，然后来变三万，现在变六万。Holy shit， 我们真的是
，Oh well，
拍个短片找不到钱，
然后那个，然后蛇鞭还特别去找，他说币安这公司在台北其实有办公室、欸，
我补充一下刚刚那个纽约证交所，我查到每天是有上千亿美元的交易、
哦，
所以
还
是有一些差距这样，
啊、
但还是很厉害啦。嗯，
哦，刚刚查到那个是。就是在我是在 LinkedIn 上面看到，他们其实在台北的办公室开蛮多职缺的，
哇，很多。那还要写薪水吗？
刚刚
我没有看诶、欸，
我刚刚一直在狂推，我刚一直在狂推蛇去加入这个产业。
你是不是想要把他赶走、啊？你想要，你是想要把他比？哎、欸，你这样有点过分。你有想过他的心情吗？
没有。
你刚一直问说蛇你要不要去？你要不要去？你不是很想赚大钱？
不是因为
蛇，你有没有不舒服？
还好，
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因为这个产业真的是未来的趋势，就算是因为算刚毕业的毕业生，yeah, 就进去，
说不定有机会
过个水也好。但 at least you know the market, you know how the game is played。
那你为什么没有叫神父去？
因为神父没有在做 coding 啊。神父，你有在做 coding 吗？
你有在写 code 吗？以前有，以前有啊。你看他看起来就像是写 code 的脸啊。
哦，这是什么歧视？
没有啊，这就是聪明的脸的意思。
你说不会说 Let's go 吗？
对啊，写 coding 的人很多都不会说 Let's go。
哦，不过蛇会啊，然后蛇最近他还在学什么 Python 啊，什么 crawler 帮我们找很多东西嘛，所以我觉得是很有趣啦，很适合年轻人去实施的东西。
呀、yeah, ，就有机会的话，可以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碰碰啦。
我认真是觉得这样很好玩啦，反正去个两年也没什么太大损失 ，right？But anyway， 我们拉回来讲这个币安这个平台。哎，不对，
讲中国啊！
啊，我们拉回来讲一下这个 cryptocurrency in China 啊，就中国，他们不是这几年都一直在喊他们要打击加密货币吗？嗯，那九月的时候，他们开始说真的要全面禁止加密货币交易跟挖矿嘛？
啊，怎么禁止啊？
就你做的话就是犯法的。
所以那时候你们不是有看到数据吗？说什么几月前全球占了多少趴，对不对？
对，我有看到那个就 Financial Times 这边，他有用一些那个 CBECI 释出的资料，他就说什么全球挖矿能力消长图表啊，原本今年五月的时候，中国挖矿是超过全球的一半。所以他们就挖矿市占率超过一半哦，嗯、然后七月的时候变零。
Yeah, right。我跟你讲，为什么变零？好不好？
为什么？因为大家都 VPN，
大家用 VPN， 而且大家都是用啊，不是我们的干爹的，因为那他们就是用另外一家。那我因为我朋友在挖，他是跟他在那边的一个朋友合资，好一起
在中国，
到现在还在挖哦，现在哦 ，right now、哦。所以零，我就说零个屁，我就知道我朋友在挖了。
最好是零。
对，而且他们用电怎么样不被政府查？他们说有什么好查？我们家就开大工厂、啊，他朋友家就开大工厂啊。那反正
可是那个挖矿的电会突然飙高哎、欸
啊。可是他们工厂屋顶有放太阳能板 啊，所以电就直接自己用啊。再生能源是这样用的啊。所以以后再生能源真的会发展到超前面的话，要感谢在这一群在玩 crypto 的人，因为他们要想说怎么样挖才不会被政府发现。所以要自己用再生能源。
可我觉得中国如果你看全部都是智慧型电网啊什么的，他要抓
他们就不要连 grid 就好啦、对不对？他们只要 off grid， 他那个太阳能板不要连 grid 就好啦，他们自己有那个储电的设备其实就没有问题了。我认真的跟你讲、而且在玩 crypto 在玩挖矿的人，他们其实在电力上面都会精算的很精准啊，然后还有里面的温度啊怎么样才能把每一张卡的东西就是榨干到极致。因为我朋友他就说他们还要看电脑怎么放啊，然后冷风热风这样对流，所以让他们可以省电，那冷气可以不用放那么多台，可是可以维持里面的温度之类的。
所以绿能最后就是服务这些，
我觉得就是没有绿能要靠这些人来发展
来撑，
因为他们 crypto 赚到钱，然后可能再来发展绿能，所以他们可以挖更多的矿之类的。不过当然啦，中国那时候在禁止做加密货币交易的时候，影响真的也是蛮多人，所以那时候有一波那个什么显卡，因为他们都靠那个显卡来挖、
那这样不是只要看哪一个公司挖买一堆显卡就知道了吗？
所以他们现在都是这面交，一张一张买。因为以前是，我跟你讲，以前是整个货柜的那个什么
显卡吗？
显卡从可能假设台湾出到中国，其实中国人是买不到任何一张显卡。整个货柜、因为他们整个货柜都是被包了。
都是被这些玩
crypto,
挖矿的人。
挖矿人包了。
因为他们很有钱。
很有钱啊，他们不 care 啊。
天哪，好扯、哦！
因为对于挖矿的人，其实到最后这些现金已经不是现金了 ，right？ 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就是
it's the future。
对，挖了就是挖的那些 crypto 才是真正的钱。那这些我们在用的成新台币、美金，其实 it's nothing now。
好可怕、哦！
So， 我觉得这个 it's a paradigm shift， 就是整个世界在改变，
典范转移。
Yeah， we're in the middle of it。我觉得超酷，非常非常有趣。
所以赶快去。然后持续把里面的资讯给我们
pass 给我们，然后跟我们说什么新的币哪边要发，因为你知道在玩，
你就 carry 百灵果哎、欸，
我跟你讲，在玩 crypto 的人，他们整天就是一直要看 Reddit 跟 Twitter 嘛，因为很多一天到晚有新的币要发嘛，他们要那个 ICO， 那 ICO 的话一开始还可以拿到一些就是很便宜或免费的，所以他们整天要排队看哪边谁要发什么，然后赶快去拿一些之类的，他们就 there's no time off， 就整天就是活在网络上，一直在看这些东西，一直在看这些东西。
我看到他们有一个职位是那个现在有 NFT 的内容专员，就专门在培植 NFT、在币安里面。
所以他们自己要投资，还是让大家可以买做交易嘛之类的？
我觉得都有，就像捡便宜的啊、来投资。
Interesting。
所以我们到底需不需要做我们的 NFT 呢？
我觉得有适合的可以试试看啊，但就是要有适合的。
好，那我们来研究一下自己怎么做好了。
好啊，交给你哦。
那我们来明明看，
你好棒 哦。
反正我们交易，反正赚到钱就我们
拿来做新节目，耶！
拿来做新节目啊、或者是我们的场地就有房租了，
耶、好，
好
，OK， 好。第三段一开始我要抱怨一件事，
什么事情？
我觉得蛇鞭。很贱
哈，哪个贱？哪个贱？真的很贱，
就是、那个贱都真的很贱。
So she's a bitch.
对
，Snake is a bitch.
是个 bitch。
它到底是哪一个动物？是狗还是蛇？
为什么狗是
？Snake is a bitch.
不是，你知道它怎么样吗？它就是
他，
因为你知道，因为今天，因为我们最近知道我们要拍戏嘛，所以我们都吃很少。
对
啊，蛇又不用露脸，
对啊，
他就在那边很自在、然后因为我们现在那个办公室的零食越来越少了，然后我就、你知道，然后前一阵你记得有那个
肉干
、肉干、
啊啊，
然后大家都很省着吃，因为肉干很肥嘛，
对啊，
然后我就看他拿着一根肉干，然后就说蛇还有吗？因为我记得好像快吃完了、他就说啊，我帮你看一下，然后他就跟我说没了，我说哦 ，it's okay， 那你把最后一个吃掉这样，然后我刚就觉得我好饿，我好饿，我好饿，然后我打开冰箱，肉干就在冰箱，就在盒子，就在肉干的盒子里，还有一条哎、
他因为那条他是要留给自己的，
对，他没有，
你看他看着那个。 然后转头跟你说、
没
有
了，
没有，我
没
有翻下去，我就看到上面有一排饼干，
no,
翻了一个
no,
真的，
因为你一定是觉得说那是要留给自己吃，
没有，我肚子也饿，如果真的要那样我就会吃掉了，
所以最后那个谁吃掉
了？我吃掉了，然后就非常生气，然后在那边对他大吼大叫说
难怪我刚刚上厕所回来桌上就多了一个肉干的那个包装，然后我看到有那个包装我才走过去去找零食，
结果没了，
然后全部都是甜的，然后另外别的地方就全部都是茶包，我们之前的坚果也都没了，然后就
要补零食了，不然我们
这边去补零食，
我们一定会忍不住吃了那个甜甜的花生棒。
好，我下次去 Costco 买一些坚果好了，好不好？
一定要补，好可怕，
我好饿，好饿，现在工作这么长，
我
们根本已经不是幸福期了，我们现在一天都要上班久久的，
对，时间也不能讲。
就不像以前来录音四五个小时就下班了，
对啊，
因为我们以前把舌边通勤的时间也算在大家的上班时间里。
对啊，你开始通勤我们
都会心疼你，就是通勤很辛苦，
你都没有觉得我们在疼惜你哦？
有啊，有
对啊，我们都说不要这么早，这样你要很早起床，你有发现这件事吗？
有，
还不快搬家。
好，
好
住在新竹干嘛？你那边还有朋友吗？
一两个。
你台北有朋友吗？
其实是比较多、欸、
哦，对吗、哦、应该很多同学都搬来台北了
吧？对啊，他们都北漂了，连我高雄的同学都北漂了、
哦、哇，
所以我去高雄就没地方住。
他在讲他那五月天的东西你知道吗？
我知道啊，
你知道他
去留言啊
呀，我也看到，其实他当天在发动态的时候我看了，其实内心有点不平衡。
怎么样？他说什么？
他说什么？哦，好像很开心对不对？
他去买了五月天，是那个跨年的演唱会对不对？
我没有抢到啊，
对，他没有抢到、嗯、可是他被抽到要去当那边的那个工作人
工
读生，
他好爽、啊、他说爽爆了。
对啊，我就觉得
他在我们这里工作从来没有说爽爆了耶。
有啦，
你看我们大家去
跟朋友讲，
我们大家去海上至少两次了吧。
哦，对
对啊，至少嘛，嗯，然后呀，
你不要再那个没有，我跟你说，我就祝你去当工读生只能在外面收票。
哎、欸，我昨天才跟他讲说，我很怕我被派去指挥交通。
我跟你说，如果我们听众里面有五月天的工作人员的头，拜托把舌，你只要听到任何一个人讲话声音很像舌边，你就把他放去外面去检票，不可以让
他
听。
你看
到他
那个人走路就是一直低头的，就是舌边的，
对对， oh. 就让他去检票，不要让他听，
就
看
他在外面。
多爽，
让他在外面，
让他受到社会的洗礼。
对，让他去捡垃圾。在外面
不能听音乐。
对，
天啊，
恶毒的诅咒。
好啦，那接下来我们要聊了，我们要感谢 T Top。
谢谢 T Top。
T Top 是什么？
是饮料。
是台湾第一位哦 ，T Top， 他们的饮料非常的好喝。再来是他们非常的。
Nice，
就是都先感谢所有有丢那个资料给我们的所有的手摇杯店啊。不过就是其他刚好颜色，
因为是导演选的，没有，是导演选，都是导演，
都是导演哈。
对、
就是，
因为他是金马导演，所以我们要听他的。
对，不过真的有很多很漂亮的店家 ，We love you guys 哦，就是感谢我们 T Top， 就是。那天就马上好，然后我们就去那边拍、嗯，然后那边的店员也超 nice，
对我们拍了一个小时，
还
被
我
们演戏，
灵验，
对啊，真的很 nice， 谢谢你们，然后饮料也很好喝、
啊，
然后就是非常期待我们之后的开场，因为这是我们节目的开场要用的片段，是非常非常期待，因为我们的导演就是叫我们我跟 Ken 做一样的动作，做了大概30次，
对，
而且我觉得第三次就 perfect 啦，
对，我觉得第三次就没事了，然后他就开始换镜头，然后换位置，然后说。我们再用别的角度拍一下，
对，然后就觉得 你是不是有病？看起来的，然后他只要拍到很兴奋的好的 shot， 他就来说 Ken Kelly look at this， 我想 What's the difference？
那我就觉得，可是上一个不是就很好了吗？
对，
而且我觉得我们真的很弱，我们这样。我们是假装成顽皮豹里面的小偷这样跑进去，有没有、嗯？我们跑到在喘，
真的很累。
明明才3公尺不到，然后我们在喘，我觉得我们怎么那么废啊？对不对？
哎、欸，演员真不好当，而且我们还没有台词。
对，我很 担心未来有台词会发生什么事情。
好，我们下礼拜就知道。好的，那我们也收到了非常多人的 audition tape。那我们前一阵子在甄选演员嘛，那你们的资料我们都收到了，那也一样，我们就是尊重导演给导演选，然后也选到一些很不错的演员。那有一些还没有联络你，可是导演也觉得你很不错。那我想未来其实还有非常多机会。
因为我们还有很多集啦。
对，我们还有很多集，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就是可以继续寄资料来，只要你对我们有兴趣。嗯、那其实很多时候，虽然我们好像有说，哎，我们希望这个角色白人，这个角色亚洲人什么的，可是其实有时候就是看一个缘分。
对，如果我们一看到你的 audition tape 觉得超好玩，就是那就是你了，
对
吧？
对，我们就帮你换一个装扮。
对啊，
也很有效果，
或者是直接改 script 啊，你就改、yeah. 改本就好了。
对啊，
没有那么难。
对，那就这样咯。
好，拜拜，
拜拜。